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美乙升级，第九晚在猛轰伊朗，当然美军又报告了更多的伤亡，有一位失踪的，那个已经落实了，那个已经没了。另外呢，被无人机的残骸又打死一个啊，现在呢已经死了四个人了。川普呢这警告发文给以色列，同时警告海湾国家准备下周要大打。如果伊朗没有任何求饶啊改进的话，那下周就要来大的了啊，大家的什么淡水厂啊什么的自求多福吧，那就自己注意就完了。现在伊朗刚刚用巡航导弹攻击了一艘油轮，此时此刻正在着火，伊朗已经彻底断绝了海峡。说到中国呢，今天咱们就说一件大事，说说中国经济。华尔街日报呢写了一篇长文，说中国呢精神分裂，一部分呢出口和高科技发展的势头很猛，然后在国内呢非常的低迷，出口和高科技难掩国内的三个残酷的现实，一会儿给大家说说，简单介绍吧。另外呢，给大家说这个话题它是连着的啊，介绍一位加拿大的一位专家朋友啊，他写的一篇小文章，投资失血，中国经济在自由落体。一会儿看看他总结了很多的数据，哎，正好就回答了前边华尔街日报。那你说中国经济这样呢，怎么办呢？现在都说在七月底，每到月底中国要开政治局会议嘛，可能要推出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什么方向？会促进消费吗？你想啥呢？一会儿这都是连着的啊，一会儿给大家咱们简单的分析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的民进党昨天开了一个全代会，也是党代会，在这里边呢赖清德做了一个讲话，为了表达他的意思吧，他全程用台语来进行了一次讲话。当然了，很多内容啊，这个呢咱们就不给他具体说了啊。这里边讲台湾必须团结起来捍卫民主，不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面对威权假消息攻击、军事威胁和打压，台湾并没有退缩，台湾向世界证明民主不是弱点，民主是力量，团结的台湾可以在压力中更加坚强，在挑战中更加勇敢。另外呢，他也说到了最近啊，中国搞了一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境外人士进行威胁，进行恐吓，他也说到了这方面的内容了。他特别强调，我希望党内同志能够站在第一线，团结一致啊，共同反对中国红色恐怖对台湾社会构成的威胁，保护我们的自由的生活方式，绝不允许民主台湾倒退，变成中国的台湾。今天很多外媒包括台湾媒体都用这句话做了标题，一会儿咱们简单说说啊。当然他后边呢把这句话又给解释了一下，赖清德重申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宪法名称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他讲呢，无论族群来得早还是来得晚，只要认同是台湾人，都是台湾的主人，台湾的未来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啊。还是把这些话呢又都重复了一遍，但是今天他说的这句话就是绝不允许台湾变成中国的台湾。这句话呢是引起了一些争议。他说如果没有后边那句话的话，那前面这句话呢有违宪之嫌。台湾 那当然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简称也可以叫中国。因为 China 这个字儿呢，它是个地名，它并不是一个国名。中国呢，也是一个统称，它也不是一个准确的说法，对吧？那你要准确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准确的说法了。中国是一个简称。那不允许台湾变成中国的台湾，那你连中华民国都不要了，所以那你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哎，所以说这话呢说着稍微有点不太准确。当然后边他用那句话把这句话呢又给啊圆了一下。在这儿呢，我建议赖清德先生下一次呢说这话的时候啊，可以讲我们两边互不隶属，台湾绝不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这样就准确啊。你比如我不能变成中国的台湾，容易引起误会。为什么说这个？因为今天很多人把这句话都用作了标题，这个性质就有点变了。哎，人家当然说这个话呢，是你全程用台语，然后呢强调的那些他的台独的那种色彩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自己的党代会嘛。但是呢啊，希望他啊这个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没必要惹一些的纠纷啊。我们绝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哎，这个是比较精准的。这是一个争议啊。来简单说说香港，看到一位我平时关注的朋友呢还在说香港这部分，我认为他说的这段话说的特别好。他说整个这次取消了香港的部分制裁，昨天给大家更正了啊，把那个紧急状态的那部分啊，中国商务部说总统令没了啊，美国国务院纠正说只是紧急状态的那一小部分，也就是总统令的第三条，把那个给去了，别的没有。但是呢作为啊这位先生来看呢，说这也是川习交易的一部分。他认为呢在这个问题上拜登做的比川普做的好。拜登呢整个四年都延续了相关的行政令，重申了川普当年的原话，认为香港局势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了异常和非凡的威胁，所以说我不但不给你撤，我还要强化加强各种各样的制裁措施。但川普这次呢就变成了一个退让，虽然说呢他的特殊关税的地位没有给他恢复啊，很多港府高官的资产冻结也依然存在。然而现在什么形势？香港的人权自由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反而在持续的恶化。北京也没有为镇压香港付出任何新的改变态度或者是代价。在香港的情况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好转，反而在严重恶化之际，川普政府却主动的终止了这项具有重大政治象征意义的行政命令的这部分。他不但没有改，反而越来越恶化，这时候你为什么要把它给取消呢？你这什么意思呢？你给外界释放的信号就是香港问题在美国这儿已经翻篇了，北京对香港自由的打压不用再承担任何的政治成本，你看它是在减小的趋势。当然昨天我们猜测这是干嘛呢？为什么突然放这么一下呢？可能是为了对标黎智英，哎，你看我放你一道，你呢924到美国来之前你怎么也得给我个面子，把黎叔给放了啊，保外就医或者是不管怎么样吧，软禁也行啊，你不能老让他关小黑屋啊，大热的天。这位先生讲，为了短期利益牺牲美国价值，背离以人权为核心外交的原则，会让香港人彻底对美国承诺的信任彻底丧失，也会让北京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战略利益足够大，那在美国这儿民主人权任何的国际承诺实际上都可以变成谈判桌上的筹码。 美国变成了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卖的这么一个政府和国家，这个是对北京来说这次是一个巨大的所得。那这样的话，下边对台湾的问题现在已经在动了，台湾军售问题原来是不能谈的，为什么？六项保障啊，这是美国政府给台湾神圣的承诺啊，现在到川普这儿什么都可以谈。你看他这个点讲的就非常好，尽管呢这次并没有伤筋动骨，但是这个信号在香港情况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现在不又搞那两个书店的吗？因为什么呀？你就把这书店给端了，这么践踏香港自由的情况下，哎，他反而把这东西给撤销了，这你给大别人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呢？这个是很要命的啊。嗨，当然呢，作为这么一个商人总统，而且还曾经是一个无良商人啊，他也没有这种基本的这种原则了。哎，他什么都能卖，只要能有交易，什么都可以搞了。来吧，下边说说日本。嗯，昨天给大家说了一个日本的民调，高市的民调到了四字头，这是第一个民调，结果昨天第二个民调出来了。每日新闻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了10个百分点，现在到了41%，上个月还51%呢，现在变成41%了，不支持率到了44%，形成了黄金交叉，不支持率高于支持率。他讲呢，在这个民调系统是高市内阁首次跌破50%，创下了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不支持率上升了9个点，第一次超过支持率。他讲呢，这次的支持率大跌意味着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也是啊本周以来第二家日本主要媒体的民调结果跌破50%。这个就出现了，这总共日本四大嘛，现在已经俩了啊，我估计下礼拜那俩也得该做民调了，那大概咱们看最终的结果。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呢？这主要有这么几点了，我看了看这个民调里边它有一些内容，关键是呢自民党在国会里边强势推进了一些法案。哎，我们人多，我们三分之二，我们想干嘛干嘛，他比较强硬。这样的话呢，给很多中间选民就留下了你不愿意和在野党协商，有点蛮不讲理的那种印象啊。这个呢是他国会的运作方式是支持率下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呢，老年支持者开始流失，是不是因为高市本人的一些做派，对吧，跟川普那儿啊，包括和其他的那有些啊这些大哥大姐看着不乐意啊，看不惯，这不知道了。从原来的支持率 63.7% 跌到了 39.9%， 这里边一下干下去20多个点，这个是特别大。另外呢，对首相本人的信任度有所下降。嗯，再加上原来那个60%以上的高支持率本身那个也不是特别靠谱。啊，那个本身就有回调的空间，这是日本媒体给做的这么四条总结。目前看呢，当明星啊，那原来的那些光环一个一个都破掉了，现在要拿出真本事，拿出经济各方面的真实的业绩来，才能把这个成绩再打回去。原来的那些虚幻的包装的那些东西现在都退去了啊，现在呢是这么一个情况。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简单给大家摘几条啊。在黑海打击了一艘游轮啊，这叫 Avro 啊，打击了这么一艘游轮，还攻击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三座油库，黑海也有两艘游轮被击中，另外在阿佐夫海有一个浮雕啊被击中。当然呢基辅也挨了几下啊，41枚伊斯坎德尔导弹和锆石导弹击中了基辅。拦呢没拦下多少来，为什么呢？爱国者导弹的数量不够，可能也就拦下了不到1/3啊，还是有很多的损失了。 另外呢，他们到现在统计两周内已经击中了176艘俄罗斯的船只和舰艇，把它的运力啊，整个奔克里米亚周围的那些船的运力减少了它 75%。 啊，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差不多都是，还有一些零碎的，那个太碎了就不给大家说了啊。另外呢，有这么一个报道，让人看完了以后心情也是蛮沉重的了。这是新苏黎世报，他报了这么一个东西。在这次的北约峰会上呢，这个之前跟大家讲了，2026-2027年北约要向乌克兰提供总额1400亿欧元的军援，这个之前大家都知道了，今年700，明年700，这个是提前就报了。那这里边呢，新苏黎世报呢就把里边的一些具体细节给仔细的刨了一下啊，这个还是不错的。700听起来是很多的，但是这里边包括了欧盟原来不有一个900亿，那里边有一个每年300亿给乌克兰的军援，等于这700亿里包括这个。那还有400亿呢，那400亿呢就各国以双边援助的方式来分摊，大家呢，哎，就北约其他国家再往里单割，欧盟的那个呢已经算在里边了。这里边当然最大的援助国德老大，2026年的预算中他编列了115亿欧元，英国呢往里边编了44亿，挪威编了76亿欧元。挪威真够意思啊，不光踢球踢得好，这国家也真棒。你想这一下115加44，这就多少了，这就150了，再加上76，这就200多亿了，对吧？你要凑多少，凑400，那300是欧盟给的嘛。哎，不对呀、啊，那 G7 别人呢，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在这次的这种援助的情况下态度明显消极，遭到了媒体普遍的点名的批评。你别看马克龙天天哪儿都有他啊，他在里边关键时刻他得露一小手，哪儿都有他啊，小嘴儿倒是挺甜，实际的你比人德老大差远了，就这么个情况啊。那这都是应了的呀，新苏黎世报呢给统计了一下，这里边还有巨大的落差。在过去的四年半的冲突当中，西方盟国所承诺的现在总数加起来多少，4000多亿欧元的援助中，截止到今年的五月份运送到基辅的只有1800亿欧元，交付率不到 45%，就到这么一个情况。说今年呢，这不是应了有700亿吗？你要按照目前的交付的速度，新苏黎世报专家给算了一下，按照这速度目前到乌克兰的大概最多400亿，700亿里边也最多也就到400亿。这里边还要看很多人应了最后也不给啊，还要看呢整个欧洲各国的政治意志。这个情景大家可能以前没有看到过啊，应了给啊，他不给。这里边意大利我们都知道，他原来一直是首鼠两端，梅洛尼呢他一直跟川普这边哈又远又近的，大概是这么个状态。你法国怎么回事啊，你不哪儿都有你，你和人梅洛尼啊，不是那个谁梅尔茨两个人老牵头，和冯德莱恩怎么怎么样，最后你怎么不给钱啊。所以说到这一点呢是有问题的啊，这里边是有一些真相的。来吧，下边呢我们说说俄罗斯情况怎么样啊，也不好了。随着俄罗斯的势力逐步下降，下边的小弟也一个一个的开始掉头。就原来他独联体这个圈子，后来六个国搞了一个什么维安会呀、啊、是什么啊，那就是他的亲支近派，那就是他的核心圈子了。现在核心圈子也不行了。阿塞拜疆前两天在论坛上直接对乌克兰媒体发布了一个强硬的表态，他讲阿塞拜疆过去现在和未来坚定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任何国家的边界都不能通过武力，没有经过本国人民同意而改变，表达了强硬的立场。那和普京这事儿基本就没啥关系了。为啥呢？阿塞拜疆现在要奔那边走啊，他要奔欧盟那边靠一靠。哈萨克斯坦把一个大事儿给办了。今年的七月份，原来哈萨克斯坦有两种主要语言，一个是哈萨克语，一个是俄语，都是国家的官方语言。现在他们通过立法把俄罗斯语的官方地位给拿下了，现在就剩哈萨克语这一个语言了。哦呦，这可是好厉害的啊，把俄罗斯语给降级了。俄罗斯人在那儿讲俄语的，每个人可能都会讲，但是那儿大概得有三四百万俄罗斯人就生活在这国家，那你这玩意儿连官方语言都不是了，重大改变。另外呢，各大银行现在开始对卢布增加高额的手续费，啥意思？就是想通过这个限制对俄罗斯的交易，就开始搞这个了。哎，这托卡耶夫什么情况？你怎么转了？刚刚和欧盟签了一个超过120亿美元的商业大单，全面转向欧盟。然后塞尔维亚，这原来东正教嘛，这也是普京的小弟啊，完了。就在前两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到了基辅，就出席了乌克兰主办的一个东南欧的这么一个峰会。然后在会上，武契奇公开承诺，塞尔维亚坚决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包括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地区，都直接都点名了。所以说这就直接都表态了。另外还有一个亚美尼亚也是啊，对普京他们这边完全彻底失望，通过签署全面合作协定等方面全面的转向了欧盟。所以说这是他周围的四个小弟现在全他妈叛变了，这就是俄罗斯目前的一种处境。那不是还有中国呢吗？华尔街日报在追这件事儿啊，他最新的报道，你看咱们说了一个是北极给他造船这事儿，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不给造啊，因为西方制裁我也不能帮你。第二呢，那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那根大管子从外蒙来，这个北京无限期的终止了和俄罗斯的谈判，这就是第二个报道。今天的评论文章啊，华尔街日报认为说，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不平衡正在扩大，普京处在明显的劣势，说习近平的最新举措，就刚才说的那些公开坚持自己的议程，甚至都不假装和莫斯科进行协调，显示出权力的动态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已经不是伙伴关系，而是一种等级制度，而在这个等级里边，普京并不处于顶端。华尔街日报的这篇评论直接讲说，中国在领导，俄罗斯在跟随，习近平的每一个新举动都让普京的弱势地位无所遁形啊！大伙儿都看得很清楚，你看到没有？现在中国这边现在也开始拿大，现在也开始啊折腾普京，要不然你说这东西哈，你这日子不行了，谁都跟你翻白眼啊！这普京现在有点别扭。来吧，下边咱们简单说说加拿大吧。到今天这大火烧怎么样啊？明显恶化。到现在情况呢，不但没有变好，现在情况呢还在扩大。目前呢有数百处活跃的山火的火头，现在有好多个火头已经被列为 out of control 啊，列为失控的状态。现在在安大略省、马尼托巴还有萨斯克彻温，我就念不好这个省啊。另外呢，在阿尔伯塔省的一些地方也有，很难控制。这山火，你想进去，地形也比较复杂，而且面积巨大，这怎么弄啊？这确实是很难受啊。但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在紧急向加拿大派遣第二批400名消防员。欧盟 正在向加拿大派遣350名消防员，而且另外有500正在准备啊，正在召集，正在准备设备。大家呢，这奥纽我们是第二批了啊，所以说大家这才是哥们儿，这才是好朋友之间应该干的事儿。人家里有事儿，对吧？你赶快过去帮忙，这有什么好说的呀？所以说，川普那个实在是太恶劣。那说说美国，正说川普呢，川普干嘛呢？川普说呢，他刚刚打了一个小胜仗，什么概念呢？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暂时终止下级法院的一个禁令，允许美国邮政署继续推进川普提出的邮寄选票新规的制定的程序。哎，川普认为我们取得了一个法律上的胜利，现在知道中期选举基本没戏了，他现在只能在规则上，他一直在想办法啊。你比如说在让参议院通过那个拯救美国法案，另外呢现在邮寄选票这个，哎，他要制定一些新的规则，在这里边呢来减少啊，或者是来控制这方面的情况，他在规则上现在在下手。那他折腾什么呢？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啊，今年的3月份他签署了一个关于邮寄投票的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谁呢？就是美国的邮政署啊，邮政总局制定一个邮寄选票的处理规则。这什么规则呢？哎，要求呢，他制定这么一个制度，要求各个州要向邮政署提交符合资格的邮寄投票的名单。这各个州就不干啊，你是一邮局，你是给我们服务的，我们让你邮寄选票，我们是给你钱的，你是给我们一干活的，你不是我们的主管部门，我凭什么把选举的名单给你啊？你是负责选举的吗？哎，这邮局现在他要干这事儿啊，你必须把名单都给我，然后呢，邮寄选票采用统一的序列化的条码，哎，我可以扫码随时跟踪，然后呢，邮局来根据联邦标准决定哪些邮寄选票符合运输的要求。哎，这么多运输邮寄选票，哪个运哪个不运，哎，我可以决定。谁赋予你的这个权利啊？哦，他们现在正在制定这个标准啊，好厉害。那这大伙儿就不干嘛，凭什么呀？你一个邮局你还管上我们了？然后就大伙儿就告嘛。告到这儿以后呢，华盛顿联邦地区法官就发布了一个禁令，禁止邮局推进这些规定的制定程序，你管不着这事儿。那邮局呢，就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终止这个禁令。你必须解开这个禁令，我要继续推进。结果呢，就在前天，华盛顿法院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一致裁定，暂时终止地区法官的那个禁令。这样呢，邮局就可以继续推进规则制定程序，你还该干嘛干嘛啊，你该整整你的。但是人家特别强调，这个不是最终判决。什么意思呢？你呢，当然他也没麻烦别人，你可以继续起草，继续开听证会来征求意见，制定你的这些新规矩啊，就在你办公室里自己整这事儿，你先搞点案头工作。什么意思呢？等待上诉法院的具体的审理，也就是上诉法院我没审完呢，哎，在我们接了这个案子以后呢，对吧，那你在办公室里可以先搞，等待我们最后的结果。我们最后一结果说你这不行，那你这就白干了啊，这就这么个意思了。或那这边认为呢，他们取得了大胜。那说到这件事呢，这个在美国很重要啊，因为这个把手伸向了邮寄选票。那这东西他打得赢吗？严格讲他打不赢。这里边涉及了几个重大的宪法问题。也就是第一，总统能不能通过行政令来改变联邦选举的投票程序，邮寄选票也是其中的一种。 邮寄选票这个法案是通过国会，人家那都有国家的法律规定的，总统令能改变这个吗？这是第一啊，因为这个选举的事儿都是州的事儿啊，你作为联邦总统管得着我州里怎么举办宪法吗？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我们是联邦啊，是这么一个状态，你管不了我，是这么个情况啊。第二呢，邮局你怎么能够，州政府不给他交这些选民的名单，他就拒绝运送选票，邮局你有负责选举的功能吗？你有这个责任和职权吗？谁赋予的你的这个权利啊？是国会赋予的还是法律赋予的？原来你成立邮局的时候你有这个责任，你负责选举，你来决定哪该运哪个不该运，你疯了。所以说这个呢也够呛。另外呢，作为政府部门啊，作为川普这联邦川普政府吧，侵犯了州政府和国会的选举的管理权。另外呢，到现在为止就说到了啊，这个整个上诉整个的时间问题，因为这时间很快了，你11月份就要马上就要投票了，那你到现在这事儿怎么办？这个你上诉法院有决定，马上上诉打到最高法院啊，到时候来得及来不及，人们是有这么一些争议了。那你说这个很多人一听，这不是坏了吗？这11月份让他给捣了乱了吗？这不就使坏让他过去了吗？哎，这基本可能性不大了。因为呢，就在上月底啊，最高法院5-4不是裁定吗？就说到邮寄选票，如果这邮寄选票投进信筒，他那个邮戳在选举日结束之前，不管这封信只要他是在截止日之前投进去的，飘多少天他都有效。他转悠了半个月，最后你也得把这票给他计数在内啊，这个也仍然有效，这是最高法院的一个命令。也就是最高法院呢还是比较啊这个重视邮寄选票这一块，他们是支持这个的。这里边的保守派法官罗伯茨和那位女法官巴雷特啊非常在意州的权利啊，国会授权啊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呢，有这两位啊在那儿垫底儿，他们也折腾不出去了。但这场斗争现在必须要看清楚啊，在美国争什么呢？现在争的是选举的规则啊，民意他现在已经没招了，那现在想从规则上啊设计很多的圈套啊，现在他们在想这个辙啊。来吧，那下边给大家聊聊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先说打仗。美国呢正式完全掌控了波斯湾，美国中央司令部啊，他们有每天都有这个简报嘛。美军在重新强力实施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之后，已经主动重新引导了6艘商船回去啊，只要你奔伊朗你就不许去，并彻底打瘫了另一艘船，不听话直接打你的驾驶室给你废掉。这是封锁，这是比较严密的啊。然后他们宣布在今天美东时间晚上7点开始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的打击，这是连续第9个夜晚的打击。这次的打击扩大了，爆炸声同时在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士、恰巴哈尔、霍拉马巴德，还有一个西斯坦、科纳拉克以及胡奇斯坦省，这里边就刚才说的这个，这是伊朗有一个主要的石油产区马赫沙赫尔港在那儿传出的，也就是现在打的地方，比如说那个大布里士，那是整个2次开战以来第一次攻击这个城市，范围在扩大。但是呢，这是第9轮啊，第9晚。那第8晚呢，也就是昨天在伊朗攻击了美军基地死了人之后，那很多人预计美国会做出非常严厉的回应。不，川普说了吗？把地狱之门给我打开，干他。哎，结果呢，昨天是让人有点意外，整个的情况呢和人们想的有些落差。 美国选择了一轮规模较小的打击行动，而不是啊像他们嘴上说的大规模升级。昨天空袭的强度是本周最低的，这跟大家想的有一点落差了啊。今天这又开始了啊，昨天那个比较小，就产生了两种猜测。第一种猜测呢，伊朗是不是在最后一刻一看那边死人了，川普怒了啊，马上提出了谈判的请求，然后巴基斯坦啊、卡塔尔什么的出来给斡旋一下啊，有没有这回事？当然呢，今天这个就被否决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美军进行了扩大的打击。那昨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昨天有点收着呀？我们都能理解，为了世界杯的决赛。昨天我还担心呢，你这么地狱之门打开，那他跟你拼了，他把你比赛搅和了怎么办？你就差一天了，差一场了。所以说昨天他是比较收敛的，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件事儿。另外呢，他们也在强调美军呢在调动整合弹药啊，还在这打了好几天了，得补充啊。所以说目前看呢，第二种判断是比较靠谱的啊。昨天呢是比较克制的，为了怕影响这边的比赛。原来说这不是搞了两周甚至三周，最后万斯跟人家搞了个备忘录，搞这些东西，其中的一个重大背景就是这次的世界杯。川普呢家里好不容易这么多年办赶上一回主办，别把它弄砸了啊，真来一个什么炸弹客什么的乒乓五四弄死几个人，全国进入紧张状态，那还办啥世界杯，那就别办了。所以说呢，哎，他这段呢就没咋打，因为这件事呢确实对他有一些的牵扯。那现在这事儿办完了，现在全部的注意力又回到了伊朗上，所以说今天晚上又大干了一把。这里边的美国空军把伊朗叫什么皮路之斯坦省的一个天然气管道给炸。另外伊朗官媒的报道，几小时前美国直接用多枚弹药攻击了伊朗西南部达尔胡维因核电站建设的现场，这不是现成的啊，这建的一半的那工地他们又给干了一下。这是伊朗完全自主设计和建造的一个商用核电反应堆啊，还没投入生产，那我也给你炸了啊，是这么个情况。那等于这个就把原来伊斯兰革命卫队不有一个警告吗？你要对我的民用和电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我就导弹乱射，我就进行报复。同时那边胡塞，我下命令关闭那边的曼德海峡。那今天看呢，曼德海峡还没事啊，那边还走呢。另外昨天呢，美军直接把炸弹扔到了德黑兰，目标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核心，叫萨拉拉总部。据报道，有一位革命卫队的领导人叫瓦利德·哈尼亚，在袭击中当场被击毙。所以说，原来都是一直炸霍尔木斯周围，哎，这下一下突然奔德黑兰扔了这么一颗导弹，把他给办了。这是整个打仗目前的情况呢，基本处在升级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说到第二个点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做了一个宣布，他们在约旦一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了一个军人的遗骸。这不是前两天吗？两名美军死亡，有一个人失踪，他们把失踪的这个人找到了。昨天我们就判断，如果作为兵第一时间找不到，第一时间没事的话，他肯定归队了嘛。如果没找到的话，基本就很遗憾了啊。最后呢，这个遗骸找到了。另外呢，他们同时宣布一个现役军人在伊拉克死亡，这是干嘛呢？那儿有一个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上边有未爆弹药。他第一时间的公布，以为这个兵呢作为一个技术工种到那儿去拆除那些弹药，或者是处理这个未爆的无人机，还真不是啊。后来澄清了，是不是啊？因为他那个无人机尽管掉下来了，但他那个未爆弹药是受控的，在伊朗那边还能控制他。结果他从旁边走，两个人一块走，结果人一摁电钮，这个无人机炸了， 把一个兵当场炸死，另一个人身受重伤，马上送到医院，现在 ICU 抢救了，这还不一定能活啊，这个伤的也很重，等于又一个被落石又新死了一个，等于到现在加上昨天那俩死了四个，现在确认死亡的已经有18人了。另外现在网上都在传这个人的这个说法，有一个前美国空军的一个官员，他是前官员，但是他和中央司令部关系非常密切，他讲呢说现在有很多兵受伤嘛，那天纽约时报讲打了四轮啊，好几十人受伤啊，都送飞机都送到后方去治疗，他说飞机上送的啊至少3到5名士兵很可能是无法幸存的，另外15名士兵身受危及生命的严重的伤势，他们的命运也不好说。哇，那这事儿就严重了。这个人上了好几个大 V 的节目，他在上面言之凿凿的讲这个，就说呢美国中央司令部有所隐瞒啊，这个呢死的人伤亡绝不止现在这么多，当然这个说法咱们画一个问号，因为这个呢我们也无处去啊交叉比对，没有办法去证实啊。那兵死了怎么办，川普呢就开始为此做出辩解，这个辩解呢确实是让人有点无法接受，但那意思吧就说你看你们都在追究啊，为什么你看美国士兵死了，然后他反问记者，这是纽约邮报的报道，他说你们有没有问过在越南战争有多少人丧生呢，有没有问过在阿富汗战争中一天有多少人丧生呢，我才死四个你们就这样，那在越南战争死多少人你们怎么不问，阿富汗战争一天死多少人你们怎么不问，我们为什么要问啊？那些战争早就结束了，我们为什么要问他啊？那意思现在我比那死的少多了，你们急着白脸干嘛，这什么思路，这什么态度，他现在就这么个态度啊，完全就是耍混蛋的这么一个口气，死了就是很遗憾呗，很悲痛呗，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我们该干嘛干嘛，对吧，那扯那没用的干嘛呢，那你以前呢死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不说呀，你们干嘛非盯着我这个，这什么态度啊，这是。然后之后据以色列第13频道的报道，美国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这也就决定了伊朗危机的下一个阶段可能就会啊这个扩大化了。他讲呢随着外交努力进入到关键的最后窗口，川普总统已经告诉海湾国家领导人，如果德黑兰本周末未达成协议，啥意思啊，那就是今天了，那就要准备好应对重大升级，这就意味着海湾国家将失去他们的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什么叫达成协议啊，还怎么达成协议，原来不是友谊协议吗，那协议人家都退出了啊，这周末还跟你达成协议，否则的话就如何怎样啊，反正他通知海湾国家了啊，自求多福吧。另外呢美国向以色列发出了明确而高风险的通知，确认其明确意图在未来几天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前所未有的空袭升级行动。据以色列广播局的报道，华盛顿准备释放其地区空中优势的全部力量，以永久打破伊朗的对抗姿态。美国的国防官员也确认了这一史无前例的部署，说美国军方正在以色列境内部署大约100架空中加油机，其中数十架已经在周末之前降落，与此同时一支强大的舰队包括来自英国的 F-35 隐形战斗机和来自德国的 F-15 战斗机正在紧急的被运往战区，至关重要的是这些打击编队包括专门的电子战飞机，就那个咆哮者和这个呢来压制敌方的防空系统，致盲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雷达网络，这个东西好厉害啊。刚才说来自英国德国不是人家的飞机，都是美国自己的啊，他在那儿军事基地的把主力都给调过来了，现在准备开干。 这说的是美国。那伊朗呢，哎，有报道，你刚才说这第九晚你炸人家，说伊朗呢刚刚发射了多达20枚弹道导弹，目标指向了约旦、巴林、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地点。作为美国军队袭击伊朗达霍文电厂的回应，他们用自杀式无人机对科威特的苏麦亚电厂进行了还击。现在最新的视频显示，这苏麦亚电厂已经起火了，科威特城多个地区已经断电。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出来了，呼吁克制，并敦促避免对海湾国家的进一步攻击，呼吁美国克制，同时也呼吁自己人别打这些人。但是他推动和华盛顿谈判的努力在伊朗领导层内部没有获得任何的支持啊！他公开他接受了一个采访啊，放了一些话了。这是两边，那旁边的以色列呢，给伊朗画下了红线。国防部长卡茨公开警告称，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哪怕一枚导弹，那伊朗将面临压倒性的军事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将以武力进行全面反击，不受任何的依赖或条件的限制。别指着美国能管着我啊！我抽你。以色列第12频道的报道说，美国不希望以色列参战，即使伊朗攻击了以色列，美国也不希望以色列参战。啥意思啊？伊朗炸了以色列，以色列还不能还手，你这啥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以色列参战呢？他就知道以色列只要一参战就完全失控，他就不管那一套，全给你平了啊！那你美国那时候川普呢，且战且走，他一直以手鼠两端，犹豫不定啊，他还想呢，万一哪天又谈，对吧，咱们再搞个什么，给我一点拔腿就走的机会，他还盼着这个呢。只要以色列一参加就彻底平了，就没有机会了。来吧，下边说说谈判，两边都在放话。美国放话的这个人呢，莫名其妙，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今天早晨在 ABC 新闻公开表示，尽管针锋相对的打击行动持续不断，而且呢，周五有数名美国军人在约旦丧生，但川普总统仍然希望通过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来结束这场持续的冲突。还要达成协议，还要谈判啊！他放了个风。那那边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即使成功的机会只有 10%， 他认为也应该继续和美国进行谈判。他说，我是为了伊斯兰共和国的利益担任外交部长，而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声誉。不幸的是，我承认确实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声誉做出某些决定，我认为这就是背叛。说如果有事情需要去做，并且被赋予了政治使命，那我个人的前途不再重要。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在流血，我必须为此牺牲我的声誉。他在跟谁说呢？他在跟他国内的强硬派在说呢，我还是要去谈判，你们弄我，我也要去谈判，为了这国家啊，我认为谈判是对的。这外长啊发出了绝望的吼声，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来吧，下边给大家汇报一下经济。那经济现在到什么程度啊？咱们快速的跟大家说说吧。那现在美国的油市已经开门，布伦特原油现在涨了 2.47%， 现在上9了啊。昨天我们的判断是对的，今天肯定过9啊，90.28块，刚才呢好像更高一点。美国的 WTI 原油涨了 2.23%， 现在是84.33块。股市呢，日本股市今天关门，今天是日本的海洋日啊，是国家公假，今天不开门啊，算它便宜啊。那美国股市的盘前期货道琼降了 5.9， 这就基本没动啊，还是52,142。标普呢动了 12.5， 7470，这就刚开始还没进入状态。香港呢是涨了 525， 现在是25088。上证呢涨了52个点，现在是3816。 韩国这个呢，今天很多人都关注了。今天韩国您猜怎么样？那能好得了吗？一开盘就跌了4%，现在呢反复的纠结，现在挣扎了半天啊，有涨有跌了，到现在是跌了3.96%，跌了270个点，现在还剩6550了。韩国这事儿给大家说透了啊，这个杠杆炒股这东西绝对是玩命，这不能这么干。说到台湾呢，台湾今天见缓，涨了0.24%，现在是42774。现在主要的焦点在美国的国债，十年期国债现在是4.573%，又涨了0.7%。谁在现在卖美国国债？日本，日本现在大卖美国国债套利，你现在价格高啊，那家伙现在啊，日本再怎么卖，它现在还是第一，英国第二，中国大概现在美国国债还剩6000多亿，腰斩。卖的都差不多了，还剩一半啊！它的5年期的国债呢是涨了0.18%，现在是5.073%。美国的全国的平均汽油价格，我刷一刷是3.998，叫大数4块美金一加仑，和昨天相比差不太多，涨了不到1美分，和前天相比涨了1.2美分吧。啊，涨了1毛多，涨了1.2毛啊，这相当厉害了。汽油呢回到了5.1块，比昨天涨了2美分，和前天相比也涨了1.2毛。我看这涨了1.2毛啊，这家伙这可以了这个。来吧，那咱们说说海峡，这海峡怎么样啊？刚刚最新的消息，英国海事贸易办公室，他们那儿有观测站吗？他们最新的报道，伊朗使用反舰巡航导弹攻击了阿联酋海岸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整个船只现在正在着火。这是现在很多电视台现在正在播出的画面，那船还在着。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有4艘得到了美国军队支持的船只试图未经授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被直接干预，直接扣留，压回去了。另外2艘船只放弃啊，就不能走阿曼这边，掉头跑回去了啊，没逮着他们，就算他们跑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全面的控制，表示未经协调和许可，哪怕一滴石油、天然气和化肥也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昨天他们说过一次，今天再次强调。那最新的情况怎么样？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降到了0，海峡目前已被伊朗方面完全关闭，没有任何船只通过海峡，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非常严重的，这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呢，这里边就出事了，美国的原油库存达到了40多年的最低点，现在的商业库存加战略石油储备综合现在是7.25亿桶，是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这怎么办？现在这个严重不严重呢？能坚持多长时间？以美国为例，现在因为主要的这个储备是美国的战略储备嘛，美国呢现在每天的消耗量是2000万桶，如果就算它不生产，就说这个纯储备的话，大概就坚持30多天。如果完全不进口，国内不增产的情况下，大概呢能坚持16天啊，它这个数是很低的了。美国为什么现在还不是特别慌？各个媒体还没有作为报道，因为它现在把原油的日产量已经拉到了极致，1400万桶，每天呢，这个它能顶得住。那这么算下来，它大概能坚持90天。美国自己啊，那别的国家那它就管不了了。它现在是这么个情况。现在呢，它整个的这个叫什么呢？战略储备库存现在还剩44%了。如果这个继续彻底封锁的话，那美国这个就不能再往外放了啊！他们已经到了最底线。 因为这个为了国家安全各方面，他必须得有一部分存货在自己手里，将来平抑物价出现大事的时候，他能可以调控啊。所以说这个海峡再这么下去的话，那就麻烦了。美国手里没有调控的那个子弹了，那是他是要出大事儿。另外那个库钦石油，就是在俄克拉荷马州那儿有一个库存，现在呢已经接近最低运营的极限了。一旦低于那个2000万桶，他那个油就抽不出来了，他那个油质会恶化，然后呢他的气压包括里边底下有很多的沉淀物啊，他反正这油就用不了了，你就不能比那个低。现在呢这个东西又回来了，表针又开始滴答作响，石油储备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伊朗方面干嘛呢？伊朗呢有两位，有一个前伊朗外交部长啊等等呢，他们一些啊，这算是他们的智库吧，他们放了个风，说伊朗呢现在正在积极筹划考虑对科威特发动地面进攻。科威特招你了，哎，不是奔科威特，他们要夺取在那儿的美军军事基地，包括布林营、阿里夫詹营和萨里姆空军基地，他们要抓获在那儿的美军士兵，然后转移到伊朗把他们给扣起来。如果你们再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我们就上伊朗去，上科威特去打谷草，我们就去抓人质去了。好家伙，这来了劲了啊！到那时候呢没有任何的边界是安全的，如果美国继续打击，那伊朗将转向全面进攻，我们就不择手段，抓100-200美国兵回来，咱作为盾牌，你再动我一试试。还有这主意呢，他敢吗？那不知道，你把人打急了，那也可能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啊。那说说今天的评论，今天就我别说了，今天呢咱们找两位前川粉啊，这个呢他们的评论啊，一位呢是在以色列的张平老师，他现在还是川粉吗？可能一半一半了，原来那是一个川粉了啊，听听张教授是怎么说的啊。他的评论说，战争打到今天，美国其实已经没有退路，要么推翻神棍政权，要么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要么认输走人，让伊朗霸占霍尔木兹海峡，让美国成为全球的笑柄。你就这三条路了。说战争之初，美国跟以色列都没有这样彻底的战争计划，但是伊朗将战争扩展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川普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停火跟伊朗来签协议，说这个错误导致伊朗认为自己赢得了战争，而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他的战利品。这一点我特别同意啊，我们频道的老观众都知道，当时停火谈判我这拍桌子，对不对？绝对不行啊，你现在伊朗的导弹水平什么的完全恢复啊，你不能说满血复活，但也差不多了。你看川普还念叨吗？他们的海军没了，空军没了，导弹没了，你再说呀，现在是没了吗？干掉你这么多美国兵。张老师讲呢，现在你不可能再劝伊朗放弃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不想推翻神棍政权的话，那唯一的选项就是学习乌克兰的打法，炸掉伊朗的能源和交通，然后使用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去炸它，省下那些昂贵的导弹和航空炸弹，炸到伊朗没油没电没交通，自然他也就没有力量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了。说到这一点我也不同意啊，你就是把那都炸完了，人手里的那些炮弹导弹人家还在，人家还是能封锁的啊。当然呢，作为以色列那边的弟兄都盼着就把它彻底霍霍完了，把它祸害完了就完了啊，打回石器时代啊，但是他仍然有武力啊，这个是有了。他说在中东这块地方，任何妥协都会被看作是示弱，而示弱的后果则是无休无止的战争。这是张教授的一个说法，就这三条路。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啊？这个要么颠覆政权，要么把它彻底炸烂，要么你干脆就认输走人。 那你说这三条路上川普怎么选？说另一个川粉啊，这个呢他比较有时候比较极端，我不爱说他的名字了。他说呢，他说我确实没有办法理解川普为什么要去谈判。他说就像某些专家讲的那样，直接宣布胜利班师回朝不就完了吗？起码当时手上还有一个封锁的牌，结果非要谈，最终呢输了个底儿掉，丢人都丢到姥姥家去了。说这口屎实在是咽不下去，这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回来再打。说海峡你要不然就让伊朗收费，你认了就完了。说从228到现在，所有能想到的错误川普都犯了，一个都没错过。从一个错误判断开始，迅速就进化成了一个大傻叉，这就暴露了川普从性格到智力到道德的全方位的弱点。这也是一个前川粉，哈哈，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了啊？痛心疾首的这么一个说法，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整个这场战争从一开始的误判到整个这场战争川普的全面的表演，把这个人的性格各方面的这种智力上谋划上心理上的各种缺陷完全暴露无遗。原来他猫在椭圆形办公室啊，再加上很多人给他包装啊，我们还看不到这个人的一些真实的水平。但通过这场战争，我不是有一次感叹吗？我说着这东西我都牙碜，为什么呢？水平实在是太低了。当今世界作为这么伟大的了不起的美国，最后和一个下三滥国家和一个三流国家最后搞成这么一个地步，最后让人给拿住了，最后走也走不了，打也打不下去，最后形成这么一个进退失据尴尬的一个局面，这水平你说低到什么地步了？我看不到有什么战略，我爱分析个什么我都不知道该分析什么，就没有后边的一些东西，我大旗都没有。所以说呢，哎，这是今天的一些感想和评论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中国方面，咱们重点说说华尔街日报他写的这篇东西。说中国呢这个精分啊，精神分裂，叫双速经济，高科技经济和国内的低迷并存。这是华尔街日报就这两天写的一篇比较有深度的一篇报道。当然很多内容呢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啊，这个平时我们经常念到的一些新闻，但他给归纳总结了一些啊。他说中国经济呢越来越显现出两种速度，高科技制造业出口啊，包括先进的一些产业速度还是高速发展，而房地产消费、就业和居民的收入持续的疲弱啊，这儿呢高歌猛进，这儿是一塌糊涂。所以说呢，中国就出现了这么一种精神分裂的这么一种现象。说到高科技这个不给他说了啊，他这个什么芯片啊、什么机器人什么的啊，在世界上还在扩大市场，这好厉害，原来都跟大家讲过了。他重点采访了两家公司，一家公司呢叫慕斯，这是干嘛的呢？做床垫的一个企业。这家床垫企业呢用了大量的机器人在生产，一天可以做5000张床垫，这可是不得了的，这好厉害啊。然后他们卖什么？他们这床垫都是 AI 的智能床垫，卖的很贵的，一个 AI 智能床垫我也不知道它怎么个智能法啊，卖$9000一个床垫，好家伙。卖的好不好啊？海外销售2025年增长了 67%。 在海外人家买得起都认，但是在国内销售下降了 8.8%。 那今年上半年呢，国内啊，这整个上半年的利润同比下降了约 40%， 不好过。为什么呢？房地产低迷，没人买房，没人添新家具了，买房少了，买家具买床垫的人也就少了。所以说呢，它整个这方面啊，海外这个挺火的，$9000一个床垫大幅增长 67%， 在国内呢一下下降了 40%， 就到这么个程度。另外呢还有一个大象机器人，这是深圳的一个企业，他不着急， 他现在大部分销售都是在卖给海外，为世界各大学提供什么教育教学机器人啊什么的，哈佛斯坦福都用他的机器人，哎，他做挺好的。也就是这些企业呢，做外边的生意都做得非常火爆，但是国内的生意都一塌糊涂。整个文章不给大家念了啊，咱们就摘它里边的重点。它里边讲说，中国飙升的出口数据和高科技实力掩盖了国内残酷的经济现实。三个残酷的真相，一个是萎缩的劳动力市场，一个是乏力的消费者支出，一个是看不到尽头的房地产的低迷。房地产低迷这件事儿，咱们就别说了，那肯定是看不到尽头了。前两天给大家的那个数据嘛，建完的和在建的房子还好几千万套呢，你手里那二手房你还犹豫什么呀？人家那儿新房那儿好几千万套，那儿还张着大嘴等着卖呢。你想这市场谁买得了这么多这个呀？所以说这个整个的房地产自由落体，政府呢只要 hold 住它，别让它出社会问题，别让它出社会动乱啊，别出大事儿，这就可以了。剩下爱咋地咋地，你死不死啊？他现在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态度。现在呢，就关键是，乏力的消费者支出，这个我们也都知道了，这不是经济问题。原来在一篇文那个节目里，我专门讲，这是政治问题。如果大家看不到在政治上各方面中国的希望，习近平不死，还是这帮人这么管着，大伙谁也没信心，谁也不敢花钱。你还是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话，那肯定完啊！大家是不可能有信心。实际上是对政治、对习近平没有信心，对他是负分。所以说这个就别琢磨了。这里边说到萎缩的劳动力市场，这个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聊聊。说到这个啊，刚才说到高科技做出口的，那毕竟是少部分人啊，但是能够解决普通人生计的传统行业和大家每天都息息相关的这些传统产业，在中国基本都完犊子了。建筑业、房地产业那基本都不行了。房地产整个的萧条现在基本上导致了多少人失业，有专家做过测算啊，4000万。你管它叫农民工也罢，或者叫什么工也罢啊，因为呢房地产现在大量的萎缩，4000万的青壮劳动人口找不着工作了，这个是要命的。另外呢，餐饮业、实体店的零售业、旅游业，所有的这些跟服务业相关的大幅度的萎缩，有好多商城，有好多过去的一条街基本上都关门了，因为买不起了，现在没办法，只能找那最便宜的网购、最便宜的电商，只能到那儿去想办法了。所以说开实体店的那就也没人雇人了嘛，这些全完了。那你说农民呢？农民种地，农民种地都是赔钱的呀，谁愿意种地啊？都是赔钱的。那你说制造业呢？制造业也不行啊，制造业也在裁人啊。那不前两天说了吗，汽车的整车利润只有 1.5%， 那你这车你怎么挣钱啊？那你还不够利息呢，对吧？那你怎么挣钱啊？那你说出口高科技，你才雇了几个人啊？等于中国的各行各业传统产业你看得见的基本上都不雇人。所以说这就是华尔街说的萎缩的这个劳动力市场，这个是中国你掩盖不住的一个主要的矛盾。你想用那个挣来的钱来补这个，问题是这些人也感受不到你用那儿挣的钱补了我了吗？你补谁了？都补了习近平了，对吧？所以说呢，说到房地产这没辙，消费者支出这是政治问题，说到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整个传统产业集体坍塌，这是华尔街日报指出来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啊。那下边我们就继续聊聊，那中国这事儿怎么办啊？这不是说7月底政治局要开会，要出什么刺激大招， 要刺激中国经济，那无非就这三招嘛，一个出口，一个投资，一个消费。那出口还怎么刺激？它已经这样了，对吧？现在各国都已经翻车了。前两天马克龙和梅尔茨开会，咱们俩不行，咱们得使大招了，要不然的话，这每年4000亿欧元这么抽血，咱们受得了受不了啊？德国自己就受不了，所以说那怎么办啊？那个出口是你再使劲也没辙了，那是个逐步萎缩的一个过程。消费呢，那你又不愿意给大家增加收入，你又不愿意解决你现在，要不然哪天习近平你自己想开了，自己把自己废了就完了，对吧？那老百姓啊，张灯结彩，放花放炮，对吧？那喝两杯酒，明儿就消费去，对不对？大家就看见希望了。那你又不愿意，那消费这事儿你解决不了，那别的你给大家解决工作问题，解决收入问题，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就是投资，就是投资。我们一直说美国呀，包括现在纽澳、加拿大、英国、什么法国、德国这些国家，说白了，大家都是什么经济？都是消费型经济。消费在整个的国民经济中，在 GDP 占比中都是最高的，60%、70%，美国比较高啊，70%还多。人家是以消费为主的，在中国呢是以生产为主的。啊，他不是说他那个 GDP 的算法，前两天这不是也讲了吗？人那边是支出法，他这是生产法，这只要生产出来。夯不啷当的，甭管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全算 GDP 啊，都在库里扔着也算 GDP。 最后怎么办啊？奔非洲了，奔拉美了，奔德国，奔哪儿的，就大量的倾销，反正我最后把你给折腾出去就完了。他一直在这么做嘛。那他下一步要想想招，会从哪些地方想招呢？中国不是消费型经济，一直是一个投资驱动型的经济，也就是三个马车里的驾辕的那匹马，一直是投资，一直是投资。过去20多年，中国主要就是靠投资驱动在增长的，这是一个全世界的共识。原来投房地产、投基础设施、投制造业，这是他们主要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但现在他为什么不行了？他的投资出了大问题了。所以说你看他7月底开政治局会议，他能想什么招啊？继续投资呗。那咱们就看看他现在的投资出了什么问题啊。这个呢，有加拿大的一位小学者啊，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啊，我在这儿借用一下啊。他统计了很多数字，很有意思啊，咱们引用一下啊。那不是跟大家讲了吗？整个全民的固定资产投资前半年是-5.7%，但你要细看民间投资是-8.5%。什么概念？在投资这个群体里，撤退的跑得最快的主力是民企，内资企业是-5.5%，港台企业、港澳台企业，那台资我们都知道嘛，是-7.9%，外资是-4.7%，大家都在撤资啊，都不再投资了，都是负的。没有人看好中国经济，大家都不再投资了，这个是最要命的啊。那你说这外资怎么才跑了，才是-4.7%啊？不是说外资比港澳台、比内资企业更有信心，是因为这几年能跑的已经都跑了，剩下已经没什么好跑的了。也就是几乎所有类型的企业都在选择不投资，是负的。大家都对中国经济表了这么一个态，这是从各种企业啊。然后说到中国的各大产业，第一产业增长了-0.9%，这是什么呀？农林牧副渔啊，这算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是-1.1%，第二产业是什么呀？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这都算是第二产业，是-1.1%。第三产业服务业，刚才我们说开店的、开饭馆的，所有这些是-8.4%。 原来我一直跟大家，就是我用学来的这些基本知识跟大家讲，中国要想摆脱目前的经济的困局，你最需要发展的就是服务业。为什么？那所有的西方现代国家都在这儿摆着呢，人家的服务业是国家的主体经济啊，从业者最多，投资最多，里边的花样，里边从什么保险银行一直到下边的伺候老头老太太啊，什么婴儿照顾，所有的医院，所有这些东西包罗万象，照顾人民的生活，服务业吗？结果中国在投服务业的投资里边下降的是最多的。那完了，为什么呢？因为全国投资的 60% 以上都在第三产业上，现在这个暴跌了 8.4%， 这个一垮，服务业一垮，剩下全满，大量的失业，大量的这就没法弄。为什么服务业不没人投资了？很明显啊，老百姓不消费了，那企业就不为服务消费而投资了。因为老百姓不消费，我在这上面投资，我管不，我傻呀我。所以说整个服务业没人投资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就出来了，这个是要命的。另外这位学者呢，他总结说，工业投资，这都是统计局自己的数啊，是负的 1.1%， 其中制造业是负的 1.2%， 制造业的投资自己也在下降。为什么？他们自己很清楚，产能过剩已早就到了经济危机的地步了，再投那就是作死啊。所以说那你有什么新质生产力，你那个比重太小，你整个那个盘子里边你能掀起多大的波澜啊？太小。电力、热力、燃气、水啊，这方面的生产供应投资也是负的 2.7%， 连这方面的重投资都不投了，说明什么？说明地方政府也没钱了。那基建呢？那原来政府不一投资就投基建吗？基础设施建设是负的 2.4%， 过去每次 GDP 不行了，经济不行了，国家就以工代赈，就给啊铁公鸡啊大量的注资，让大家什么楼盘管所了，什么高速公路桥梁，就干这个，到现在这个都是负的 2.4% 了。说明什么？说明传统的修桥架路、修路架桥已经修到头了，能干的早就干了，剩下的就往里边维护，就是干嘛？那实在是没不能再干了，那再干就实在受不了了。所以说这个也不行。那你给那些对吧，稍微这个有待扶持的那些地区多投资，你原来不是什么大西北、大东北对吧？你给那边多投资不行吗？全面下降，整个在东部是负的 7.5， 中部是负的 4.9， 西部是负的 8%， 东北是负的 22.9%。 振兴大东北喊了20多年，到现在整个投资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地区资本是负的 22.9%， 用这样的速度在快速的逃离，所以说这些地区也没戏了。到目前为止啊，六月份环比整个投资还是负的 0.37%， 也就是七月份比六月份和五月份越跑越跌越快，整个的速度在进一步的加速。这就是投资，中国是一个投资驱动型的经济，没有投资这火车就不跑了，往里边填煤添油就是投资，你消费又不行对吧，出口那已经到头了，你能把它咋地？出口占国民经济比重也就是那样，投资占中国 GDP 有多少？40%多，原来比这比例更高，大概现在是42%到45%，是不是第一大块？消费呢，消费才38%39%，还不到40%，差不多就这么个比重吧，这是第一大。那你说习近平他们开会能解决什么问题？那现在经济现在已经自由落体了，你只要不投资这火车就不走了，然后就往下开始坠落。华尔街日报刚才说的整个国内的这一块这三大问题你掩盖不住啊， 那你说怎么办？那就得投资。投往哪儿投啊？你还投高科技，还投那部分出口，那部分已经搞挺好的了，那这部分完全死气沉沉已经不行的这部分，你要不要投资啊？所以说这就是七月底我们要看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它的刺激措施是不是进一步加剧生产端的经济危机，那儿已经严重过剩了，而且在消费端这边现在大家都死气沉沉，你到底是投消费端还是投生产端，所谓的供给侧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这是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大面的一个基本路数啊，所以说今天借着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啊，给大家呢咱们做一点简单的展开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嚯，今天呢咱们看看啊，这是奈布拉说，今天听您这个节目啊，涉及台湾台独的话题，想对您说说我的看法。好啊，关于台独概念的出现，我认为两岸都有责任。大陆方面最大可能是出于统战的考虑，连连战、马英九、洪秀柱、郑丽文这些大陆方面的台湾朋友的面子啊，给这些朋友的面子，不把他们摁住啊，对着他们的鼻子和脸之言，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取而代之，大陆方面总说台啊，就是不能直接说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说台湾呢一般老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大陆之所以不把话挑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底气不足。对方如果质问，那你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那你们的省长是谁，你们的省委书记是谁呢？说台湾问题，这是大陆这边啊，台湾那边的问题更大，说民进党尽可以多提台湾，少提中华民国，而且界定中华民国只包括台湾本岛和台澎金马等外岛，绝不包括中国大陆，于是在他们的理念中，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等于台湾，这些理念已经影响了台湾年轻一代。几十年前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他说我看台湾的综艺节目，包括很火的吴宗宪的我猜等等啊，主持人刚张口就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说邓丽君费玉清的歌曲是中华民国颂啊，青青的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啊，这个喜马拉雅山什么这特别逗啊，这歌的名字呀叫中华民国颂，就刚才您说的这歌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原来呢张明敏啊到中国来唱歌呢，当时欺负中国人不懂，也欺负中国的这帮管这事儿的干部不懂，他当时就唱了一个歌叫中华民族，他把这个中华民国颂呢就给变成了中华民族啊，这里边比如说唱只要长江黄河的水不断啊，中华民国千秋万世直到永远，他就说呢一直中华民国啊，就这个意思，他唱的是中华民族，他搞了这么个小的篡改，然后他在大陆他就这么唱。后来张明敏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内部有点不红了，后来中国那边反应过来了，不对呀，因为后来邓丽君的歌越来越多，邓丽君跑到金门劳军去唱的就是这歌，后来我们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啊，这歌在中国内部都能唱啊，后来这是个错误啊，这当时可不得了的一件事儿啊。说这是当时呢中华民国嘛，是老蒋小蒋时代台湾执政者的认知，中华民国包括整个中国大陆啊，虽然有啊，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全都念了啊。说到这一点呢，我有点不同的意见。啊，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呢是啊，当着国民党他们那边不能给他们没有下台阶儿啊，因为不愿意把他挑明。啊，不愿意把话说成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要不然那九二共识那块遮羞布啊就盖不下去了嘛。他们是留着这方面的余地呢，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在台湾内部来讲呢，从蔡英文一直到赖清德，主要还是在蔡英文。蔡英文呢，当时把中华民国台湾把这六个字给放到了一起，什么意思呢？就不要追究这个宪法。有时候我看台湾很多名嘴啊，像陈辉文他们这些人还在那追究啊，我们的宪法那么写的，你那个宪法是一个有病的宪法， 你管得了中国大陆吗？那上边是写着中国大陆都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你不能闭着眼睛说瞎话，对吧？你得承认现实，是中华民大陆是你的一部分。你在那儿有省长吗？你在那儿有什么部长？你有管辖权吗？所以说中华民国已经变成了台湾，这是一个现实。那你说那宪法国之大法，那你修宪敢修宪吗？修宪两边立刻打仗，那中共一看你修宪，那不立刻跟你拼了。谁都知道这件事儿，就不要在这儿死嚼这个字眼儿。中华民国宪法这是个历史存留，这是个老大难，你不能单纯矫情这个啊！你看你的宪法这么写的，国之根本，你最后你都说你只是台风金马，你这不是违宪吗？那你就是违背事实了，对吧？你是完全忽略眼前的实际情况。台湾绝大多数人已经都接受了这个现实，那跟我们没关系了。中华民国就是台风金马了，连侯友宜他们这些人都认了。在竞选的时候直接就讲了嘛，所以说在这儿呢，所谓说到台独啊，我还是这句话呢，两边最大公约数还是中华民国啊，那边呢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边呢坚持台湾共和国，那这怎么中间怎么办呢？就是中华民国。这就是原来我一直给台湾这两大政党的期望，民进党中华民国化，国民党台湾本地化。但是呢，现在民进党经过蔡英文、赖清德他们的努力，现在往中华民国，把旗子抢过来，让国民党无路可走啊！他们现在好举着这小旗子比谁都高。现在国民党的本地化没有完成，侯友宜他们试了一遍，您这台语说的比普通话好，那是绝对本土啊。那后边就没有这样标志性的人物了，那他党中央的那帮老家伙人家不认呢，什么黄复兴啊什么的，那帮人他不认你这个，所以说完成不了在地化，那国民党早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随着这帮人老去啊，人越来越少啊，他们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少，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说说到台独呢，中华民国宪法等于台湾，现在这个是你没有办法的一个现实啊，在那儿还在那儿明知故问，还在那儿故意的在那儿啊无理的在那儿纠缠吵闹，哈哈，那个我认为呢，台湾人没人搭理你，你们自己爱在哪儿吵在哪儿吵啊，人家连看你一眼都懒得看啊。Michael 打了40多天，军事目标都已经攻击过一轮了，派去地面部队难度有点大，美国能承受多少伤亡，能承受多少经济损失呢？如果深陷其中后果会更严重，如果派出地面部队伤亡可就不是十几个士兵了，花的钱也就不是一两百亿了，要看川普如何收场。或现在早就不是一两百亿了，他报了一个250亿还是200多亿啊，实际是4倍啊，现在是1300多亿啊，这现在到国会那儿批钱去，实际数前两天这不是给大家报了吗？就是国会说的嘛，你实际是1000多亿啊，那你不上地面怎么办？那问题是现在你怎么走，你怎么结束？伊朗肯定是不会放海峡，那怎么办？只能强力夺取海峡。原来我给他出过这个主意，首先跟他对标，对吧？然后呢，我把我的所有的盟友，把什么德国、法国大伙都叫来，叫来以后呢，咱们一块护航。因为原来呢，在红海那边面对胡塞的时候，他们干过一次，大家驾轻就熟啊，把护航出来，然后明确告诉你，你动我一条船，我以10倍的价格、100的价格还你；你动我一条游轮，我摧毁你一个油田。你动我一条货集装箱船，我炸毁你一个电厂，你动一试试。当然人家有护航，你也不容易炸，但是你只要敢动手，我就让你付出10倍100倍的代价，我看你动，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前提是啊，你得把大伙都喊来。那伊朗面对着整个西方世界10几个国家、20几个国家，大家都在这儿，你问他敢动吗？那你现在就你美国自己，别人都在那儿看哈哈笑，那伊朗跟你博弈，那他现在游刃有余啊，他吃得住你啊。 就这个你川普态度还不好点，前两天在土耳其开北约峰会，又整什么格陵兰，又整什么，大伙儿一看，去你的吧，你爱干嘛干嘛，你爱咋地咋地。所以说这他就这么个德行，他怎么能团结呢？好吃的说日本抛售美国国债的原因有很多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过去几个月为了维持日元货币花了巨量的美金，没错，必须抛售包括美债在内的美元资产来补充美金，对，对，但现在日元也情况也不好，现在实际上呢，为什么高市他们的情况民调各方面不好啊？包括呢，他现在日债不是美债的问题了，日债本身情况也很不乐观，再加上现在股市受到国际影响也都怕了啊，各方面的情况吧，包括它的日元，你日元太低了，最后你日本很多东西都需要进口的嘛，你最后进来的东西太贵，老百姓的这个通胀在这儿摆着呢，物价在这儿摆着呢，所以说有的时候它确实很难办啊。墨尔本老农，我认为伊朗当权者也具有一把好牌打稀烂的本领，这个年代盛产这类玩意儿。对，我并没有说那帮人水平有多高啊，那也是一帮二，全世界的经济至少短期经济就看着这么一帮二混子在这儿这么搅和，哎，就由他们掌握，整个的博弈的水平如此之低。 Lucy 说伊朗太强硬，那么好的条件建好就收呗，现在国家基础设施全完，老百姓惨了，多少年也恢复不了。他们也在赌川普不敢大打，就是下礼拜川普要不要把它炸烂，然后他把海湾炸烂，大家都没有回头路，他就想在极限的情况下川普被迫点头。这不刚才有一前川粉说了吗，海峡你就给他呗，然后你就走呗。是啊，他就等着你这句话呢，因为这个海峡问题对伊朗来说是国运问题，这不光是收俩钱的问题，跟大家讲了啊，这是村东头村西头，阿拉伯世界叙尼和什叶这次要一剑分晓，他一旦卡住了这儿，把叙尼都锁在里边，以后全看我脸色，以后整个这世界村东头说了算了，这还得了了，这个那沙特他们能答应吗？这就是为什么那帮人拉着卢比奥一块搞了个联合声明，对吧，绝对不能给他呀。Freeman 严格讲，中国的商业本质还是那套战时体制，低福利流水线生产模式，只不过呢，流水线上生产的不是武器弹药，而是廉价商品，一旦这个世界消费降级，或者主要出口对象树立关税壁垒，中国的这套东西分分钟玩不下去。他现在在利用一个什么呢？利用中间的这个阶段，因为你已经对它形成依赖了。他你现在想掉头，你比如现在像美国像日本想掉头，都知道这事儿不能这么下去了，撕吧不开呀，你弄他他治你啊，你稀土药品很多东西这么多年你对他已经形成依赖了，你真的把他的电子产品或者现在这些东西都断了，你自己的物价你受得了吗？你的通胀受得了吗？这些都是民主国家，所以他这个经济帝国主义他是有他自己的力量的，你看他经常挥舞经济大棒，他跟欧盟，你要是敢治我，我跟你拼了。哎，欧盟真害怕，欧盟真害怕，他不要欧盟这，不要欧盟那。其实双方损失比起来，中国大，但是中国没选举啊。欧盟这些东西如果卖不到中国来，那欧盟这些领导人就玩完了。你法国的奢侈品啊，意大利奢侈品卖不去了，那他就完犊子了。所以说，这东西谁怕谁还不一定呢。这现在呢，他利用他整个的这个巨大的生产产能，他变成了一个经济战争机器，这个是很凶悍的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那几个小时之后，还是我们的老时间，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和小老师托尼呢，今天我们最后一期给大家来总结世界杯的决赛。啊，包括呢，对这次整个的世界杯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印象啊？总结一些之最啊，今天呢都是今天最后的一次总结了。那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直播，那我们就在一会儿的节目中再见。